巴克呢，我们讲两个富人的图画哈。那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智慧的富人，另外叫做愚昧的富人哈，就是黑有知，我们通常都说英文叫做wisdom and folly 啊。那箴言书呢是特别是用两个妇女啊来做这个智慧跟愚昧的一个比较哈。那特别有非常多的教导是在智慧妇人的身上，当然愚昧的妇人我们上一课所讲的上一课有特别讲到第七章哈，有一个在那里这个引诱那些未成年的，或者是引诱那些已经结婚的这个男孩子哈。那好，那我们很快的再 go over review 一下智慧哈。我们其实箴言书上完全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完全都是讲智慧的，它主要是用素描的方式哈。你知道素描就是先打底稿，然后慢慢再着色，最后变成一幅美丽的图画，也就是说一步一步一步慢慢的介绍什么是智慧哈。那什么是智慧呢？我们其实讲了很多了哈。智慧在城中呼喊，第一章里面就是在各城中呼喊，需要让你知道什么是智慧，而且需要你去寻求它，去得到它哈。那么智慧呢，本身它具有很迷人的个性啊，让你去喜爱哈。智慧最主要的是，你得到智慧，你就得到人生的保障啊。智慧也喜欢探索，喜欢你去挖掘，喜欢你去。跟他一起哈，去探索这个智慧，探索这个生命。智慧也代表公平，智慧更代表大自然的一个秩序哈。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呢，就是归根究底，什么是智慧？智慧就是那创造的主啊。归根究底就讲到在开始就有智慧，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第八章哈。第八章有些经文不太容易懂啊，不过第八章跟创世纪第一章很像啊，第一章很像，所以呢，第八章呢，我们可以把第八章，我定一个标题叫做"智慧妇人就是创造物主"哈，智慧妇人就是造物主，把第八章分为大概有五段哈，有五段来讲啊，第一段呢。智慧妇人不断在寻找我们要得到智慧，你可以看到在第一章里面就讲到智慧妇人在城门口在大声的呼叫哈，其实在第八章里再重复再一遍，再把这个智慧妇人的价值再讲一次哈。所以第八章第一部分呢是讲到不断的寻找我们，第二部分讲到智慧妇人是全能的，也就是说它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得到了这个智慧我们就得到一切哈。在箴言书里面讲了非常多哈，这个智慧就代表这一切。那么智慧妇人最后归于他，就是在创造时候与神同在的那一位哈，在还没有创造之前就有了智慧，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智慧归为在最早的时候与神同在的那一位智慧妇人呢。在箴言书里面特别一再的哈，这个做父亲的一再的教导他的儿子，你一定要得到智慧，这是唯一你需要的哈。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我们真的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智慧，我们而且一定要得着这个智慧。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拥抱智慧，你得着智慧就能够得福。另外相反的，反过来，你如果恨恶智慧，你会就会进入死亡，就会进入死亡。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箴言书第八章第一段，智慧妇人不断的寻求我们得着，要得着智慧，这一段呢，我把经文来念一下哈。第八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哈，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呼叫发声，智慧跟聪明是一样的啊。箴言书里面都是对句哈，所以前面的智慧代表跟后面聪明是相对的，呼叫跟发声是一样的。你可以看到叫跟发声哈，其实都是要大声的宣告。其实智慧妇人就是要大声的宣告，你看他在哪里大声宣告呢？ 他是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城门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等一下，对不起。 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众人呐，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你可以看到，这个智慧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呢，可以看到他是在马路旁边，在城门口，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他怎么样？他不但是发声，而且是大声的呼叫，大声说：“众人呐！” 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他是对哪一样什么样的人发声呢？第五节说，愚蒙人呐，你们要会悟灵敏；愚昧人呐，你们当心里明白。也就是说，他专门对那些没有得到智慧的人，也就是没有智慧的人，他就是那些愚蒙人，或者心智简单的人，愚昧人，或者是说，他们自以为自己得着，自以为自己聪明的人。他说呢，你们呢，如果得到智慧，你就会悟灵敏；得到智慧，你们应当心里明白，你们是愚笨的人。其实我们人生，我们要常常有要有自知之明。其实我们如果跟我们天上的智慧，跟我们神比较。 我们真的是一个愚蒙人，愚昧人。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真的是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不是靠我们的智慧聪明，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呢，第六节说：“你们当听，因为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你可以看到智慧妇人讲出来的话呢。 都是非常美丽动听，可以让人心里听得很愉快的。而且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智慧妇人不会讲那些歪七扭八，那些邪门鬼道，旁门左道的事情，讲出来的言论智慧都是正直的事情。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正恶邪恶。也就是你可以看到智慧妇人所做的事情是怎么样。 他说话是非常的完美，他做事是非常的正直。也就是说他张嘴讲出来的话都是非常有理，能够说服人的。那口中所发出来的话是真理，而且呢，他的嘴呢是正恶邪恶。你可以看到口非常的重要，说出来的话就代表你的心。 我们上一堂课都会讲到，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另外，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歪曲、并无弯曲、乖僻。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我把这一段呢，可以看到简单的分为下面这几点来跟大家讲。就是第一个，智慧妇人她仍然不死心，智慧妇人仍然在那边一直在呼叫。 他呼叫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要归向神，就好像耶稣一天到晚在我们的门外叩门，需要我们开门来接受他。其实智慧妇人到最后呢，我们就归纳这位智慧妇人就是那耶稣。所以智慧妇人就是一再的要我们呼喊，不但而且是大声的呼喊，发声，不管是在城门口，在道路旁。 就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让我们知道智慧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寻找它。那么智慧妇人要找的对象是什么呢？是愚昧人、愚人、愚蒙人。 所以我们这些没有得到智慧的人，我们要听，我们听了之后，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回转哈。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要听哈。所以圣经上也讲，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那么我们要听什么呢？听智慧妇人口中正直的言语跟公义的真理啊。前面我刚刚 highlight 智慧妇人嘴巴所说出来的都是美丽的言辞，公正的言语哈，他绝对不讲那些乖僻的话哈，不讲弯曲乖僻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智慧言语是显明想要得智慧的聪明人。特别在第九节哈，第九节讲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是一个聪明人，你就要去寻求智慧，不但要寻求智慧，而且需要找到智慧，而且要怀抱智慧，得到智慧哈。所以真的，我智慧的言语是说给那些愿意领受的那些聪明人哈。愚笨人、愚门人、愚顽人，他们自以为聪明啊，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智慧啊。所以，但是呢，虽然如此，智慧还是在呼喊，还是在呼求，还是在呼叫哈、啊，还是在呼叫我们啊。那第五呢，就是你们要领受智慧妇人的教训，比珍宝更宝贵哈。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啊，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喜爱都不足以比较哈。这耶稣常常喜欢用更美这个字，或者是胜过这个字，就是一种比较哈。这耶稣常常拿来智慧跟愚昧来做比较哈，也就是说愚昧智慧是胜过愚昧，智慧比愚昧更美哈。他常常，所以我们要读真言书的时候要注意这两个比较的词啊。下面这第二段呢啊，第二段呢主要是讲到智慧妇人呢，她是一个全能的，她是有智慧的价值哈、啊，有智慧的价值。那么我们可以把这几节经文呢来念一遍哈，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哈，要注意我说 highlight 的几个红字哈。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所以智慧呢是怎么样？它有灵明，有知识，有谋略。所以智慧呢，其实是我们啊做任何事情，我们所要需要想要得到的。那我们真的，其实呢，有时候做事情谋略比较重要哈，谋略哈，就是说你会往前想，你会顾虑整个大局，你会掌控整个的事情的情况啊，所以聪明人呢，就是有谋略和有知识的人啊。那这里很重要的，我们如何得到智慧呢？如何要得到智慧呢？在箴言书里面一再的强调哈，一再的强调就是敬畏耶和华啊，就是敬畏耶和华。不但敬畏耶和华，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且敬畏耶和华要在乎恨恶邪恶。所以呢，我们除了要遵守神的话，除了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还要远避淫行哈。把邪恶要恨那个恶，我们要爱神恨恶。那恶是哪些呢？这底下就有讲恶有哪些呢？那骄傲、狂妄、恶道、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讲骄傲，其实骄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非常大的一个罪。我们也看到这个骄傲也是一种试探哈。我们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骄傲其实你知道魔鬼的化身哈，就是天使长哈，就是在天上的司班长哈，他在神的面前带敬拜，结果他自以为自己伟大路西弗，结果就降下来哈，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下来啊，变成为魔鬼降下来，这就是骄傲所造成的。你知道 当有骄傲的人，他就会做一些狂妄的事情，就会做一些罪恶的事情。另外呢，他的嘴巴也说出一些乖谬的口号，这些都是为我所恨恶的。神或者智慧的妇人不喜欢这样子。我们得到智慧呢，我们就会去恨恶这些事情，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然后第十四节讲，我有谋略，有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这个就代表智慧，智慧呢，它有真的知识。你可以看到箴言书里面智慧讲谋略讲了非常多次，所以呢，弟兄姐妹们要非常要，你要得到智慧，你就得到这个谋略。谋略就是说你会往前想，你会往整个的眼光，你的眼光不是只看眼前，你的眼光，神把你的眼光提高到跟神同样的境界，看得更广，看得更远。另外呢，智慧呢，智慧除了这个以外，还教给你一种治理的智慧。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得到智慧，得到什么样的智慧呢？得到能够治理以色列国。当他做王的时候，当他接续大卫做王的时候，在列王记上所记载，我们告诉我们说，他不求金银，不求长寿，他求什么？他求神赐智慧给他，所以神就赐智慧给他，成为在当时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的智慧，所以呢，甚至从非洲的女王都来这边要求他，各地的人都到他的宫殿里面来求他。那么我们也知道，所罗门王也是在这个以色列王朝中间最兴旺，也最富有，国土版图最大，各国的人都来进贡。那么就看到这有帝王呢，第十五节讲，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也就是说，如果君王跟帝王都能够得着这个智慧的话，他的国位就做得很稳，不但做得很稳呢，而且呢，整个国家都会太平，因为他会定公平。王子跟首领并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所以你可以看到深渊在保罗也讲深渊在我他说真的，你们不要去自己去诉讼。如果说你没有冤屈，就要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怎么样，神能够掌权，神能够掌权。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希望大家能够把这句话记起来。箴言书八章十七节，只要你爱智慧，我们知道爱神的人神也爱他，你爱智慧，智慧也爱你，将你得到更多的智慧。另外呢，也恳求寻找我的就必得寻见。箴言书也上上你路加福音也特别讲。你们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寻找的就寻见。哪有做父亲的你求饼求鱼反给你蛇，求饼反给你石头呢？岂不将那更好的就是圣灵赐给你吗？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如果我们专心的去寻求这个智慧，我们一定可以寻求得到。第十八节一直到二十节呢，二十一节呢，特别讲到智慧得到之后呢，这个智慧有些什么东西，就是这个智慧的价值。你得到智慧之后，这个智慧让你得到些什么东西呢？你可以看到第十八讲，丰富尊荣都在我，也就是神的丰丰富富。我们求神，我们就得到这个丰富，我们求智慧，你可以看到丰富，特别讲到尊荣。我们常常讲我们要荣耀神的名。其实我们得到智慧，我们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我们做事情有智慧，我们就是一个荣耀神的人，我们就在我们的身上 能够尊荣神，能够尊荣智慧。你看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啊、他这里讲到财不是、短暂的、啊、不是、片刻的，乃是恒久的。也就是说你得到智慧之后呢，你就会得到这种长远的这个财富、啊、当然这个不是物质上的，这除了物质上还有精神上的财物。另外讲到公义也在我、啊、所以呢我们得到智慧就得到财富，得到尊荣，得到丰盛，得到公义和公平、啊、公义和公平。好，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这跟又跟前面哈，前面讲到前面第十一节哈，第八章第十一节哈，智慧比珍珠更美哈啊，我的教训不受白银，您的知识胜过黄金哈。所以智慧是超过这个一切的财富。当你得到智慧，其实你就得到财富啊。他说你胜过这一切哈。胜过黄金，强如金金，金金就是 purified 的哈，就是非常纯的金叫金金哈。而且我的 出产超乎高银，就是高银也是 purified 的银哈，非常纯正的银啊。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上行，使爱我承受祸财并充满他们的苦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字叫做爱我的我也爱他。你可以看到第十七节讲到爱，二十一节也讲到爱我哈。在希伯来文他们写东西的时候或者写诗词的时候，有一种叫做 inclusive 就是前面一句跟后面一句是相同的，然后中间所有的东西都包括在这两个句子两个字的中间哈，这个叫 inclusive。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只要是你爱我的，这一切都可以赐给你，这一切都会让你得到、哦、你可以看到真的当我们信靠神，当我们得着了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那我们就得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胜过金银财宝，而且是永恒的，是永恒的。不但如此，而且我们还得到公义和公平。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给这一段一个标题叫智慧妇人是全能的。智慧的价值呢胜过黄金。智慧的特点是什么？刚刚前面讲到有知识，有谋略，有能力，敬畏耶和华，而且恨恶邪恶，这是智慧的特点。前面第一段讲到啊，然后这边讲到治理的智慧，就是君王跟首领都要依靠智慧来公平的治理啊。另外讲到所罗门求智慧，耶和华的灵就必住在他身上啊，就是有使他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向神求智慧，如果我们爱他，他必爱我们。所以所罗门王就是要求智慧，所以耶和华的灵就在他的身上，使他有智慧跟聪明的灵。我们真的是我们要祷告求神不但赐给我们灵，我觉得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属灵的权柄啊，特别我们当中有弟兄的，你要常常举手为你们家的孩子祷告哈，求神赐下智慧的灵，聪明的灵在你孩子的身上哈。另外谋略和能力的灵哈，另外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真的每天都要为他们祷告哈。你知道犹太人的家庭，他们的父母亲啊，按照旧约的传统，他们是经常不断的为他们的孩子祝福祷告啊。其实祝福祷告是非常有用的哈，啊，真的，因为你是属灵的头，你说出来的话哈，就带有祝福的权柄跟能力哈。所以一家的头，特别是我们家里面你们信主的啊，这个做父亲的， 你们就是属灵的头，所以你们希望你们在家里面能够为你们的孩子多多的举手，为他们得到智慧的灵，得到谋略的灵，得到能力的灵，得到知识的灵，得到敬畏耶和华的灵，就像所罗门得到的智慧一样。好，那么、下面呢就是智慧的应许、就是智慧呢得到智慧，刚刚讲爱我的17-21节中间都是哈，所以呢要爱智慧，恳切的寻求他，他就爱你，使你丰盛尊荣，公义和公平，公义和公平啊。好，另外呢智慧不只是工作生活技巧或是真理和原则，其实智慧就是一种神的属性啊。就我们会后来又一后慢慢哈，其实这个素描哈，慢慢变成一幅美丽的一幅图画，到最后这个图画就是代表这位真神，就是神的属性哈，就是神的属性。那么另外呢，智慧是赐下这么多的应许，但是我们人要怎么样呢？我们必须有先决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爱他，你要切切的寻求他。你可以看到智慧有那么多的特点，智慧有是给我们有治理的智慧、有各种的谋略、智慧呢，当我们得到智慧之后呢，我们就有丰盛尊荣，公义公平，还有恒久的财物。但是这个智慧必须我们要去寻求，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必须要尽我们的能力，尽上我们人的责任。其实有时候我们跟神神能够让事情成就，其实不是神单方面在做事情，乃是神希望人跟他一起同工。其实我们祷告交托神，我们还是要去做事情，就是神会赐下智慧，让我们能够从神来的智慧能够解决事情，但是我们还要负上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很重要的，当我们要求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其实这世界上的东西，单单只要求到智慧，求神的圣灵降临，求神的国降临在你的身上，你接受了这个智慧，接受了这个国，你就得到了整个智慧的应许跟智慧的结果。所以呢，这边有一幅图画告诉我们，箴言书8:17，如果大家有我刚刚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背，就是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 I love those who love me and those who seek meFind me。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切切的寻求神，神就会爱我们。当我们爱神，神就会爱我们。当我们切切的寻求神，神就会让我们找到。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去领受，愿意去寻求，愿意去要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就会赐给我们，就会赐给我们。好，下面呢我们再往前推一点，这个前面讲到智慧的价值，智慧的应许，还有如果我们只要去寻求，智慧就赐给我们。那么下面这一段呢，讲到22-31呢，可以跟创世纪第一节到第九节可以来一起相互对应来看。这里呢我给他一个题目，就是智慧妇人就是那创造的主。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其实分为三部分，这一段22-31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创造以前就有智慧，第二个呢就是智慧跟在起初创造的神是同在的，第三个就是归纳为其实 这个智慧就是那位创造的主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啊。这里你可以来比较一下什么？你看，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怎么样？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也就是说，其实呢，神在没有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就有了智慧。他这里讲，就有了我啊。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先，我已被立。哈，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打了几个红字，我已被立，我已生出，我已生出，我在那里。哈，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从亘古，从太初，这个世界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已经就被立了。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经生出了。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必地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从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另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哦，可以看到，你可以把这一段呢跟创世纪来比较一下哈。你可以看到创世纪第三节，神说有光就有光，神看光是好的，把光暗分开，神生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说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为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啊，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还没有水之前，啊，大地还没有，你看二十四节，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经生出了。大山小山没有之前，我已经有了。还没有创造大地跟田野，地上的土质，我已经在那里了。另外呢，他立天，还有渊面画出圆周，他使穹苍，就是天啊，僵硬，下使泉源稳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切都是跟创造都是有关联的。他又定出界限，水不越过他的命令，令把地露出来，令大地为根基。所以这里讲到智慧就是创造的公司。公司是什么？公司就是 technician， 就是他是负责设计 design 的 engineer architect 啊。他是一讲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三十节，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哈，你等一下再看一下，这里很重要。三十也讲到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其实这个就是在约翰福音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讲到道的造成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个就是喜悦住在世人中间。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智慧妇人就是造物主，也就智慧之前，创造之前只有智慧。智慧是神的第一个创造，它是公司。神将智慧放在整个创造当中，智慧为人类预备可住之地。其实智慧就是那位创造的主。创造时呢，智慧跟神同在。智慧本身 充满活力、啊、你可以看到他踊跃、啊、前面讲到他怎么样，他是他在这个他日日为他所喜爱，三十节常常在他面前踊跃、啊啊、他是神在神面前踊跃地为人带来喜悦，并且我们可以享受、啊、你可以看到神帮大地分做好之后呢，然后再让地上长出青草，然后就 有果树、啊、然后呢又把昆虫、飞鸟、啊、走兽、啊、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统统都设计好，然后又这一个园子，一个伊甸园，让造了人之后把人放在那里、啊、可以让人来享受、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呢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智慧妇人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其实耶稣就是那智慧之主、啊、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所罗门王写智慧的时候，其实耶稣还没有诞生，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整段的经文其实就是讲到这个叫来的耶稣、啊、道成肉身，欢欢喜喜的喜悦住在世人中间、啊、就是讲神的帐幕要在人中间、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智慧呢就是 God's first creation， 就是神第一个创造，其实神在没有创造这个宇宙万物混沌的时候，神的灵就在水面上，也就是说神第一个创造的就是这个智慧。所以 在圣经上也讲，在腓立比书他们也讲说，其实耶稣就是在神还没有创造宇宙之前就与神同在的、啊啊、我们下面再看下面一段，第八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啊、这一段你可以看到、每次讲到众子啊啊、其实这个所罗门不只有一个孩子、啊、很多的孩子，而且呢是在宫廷里面教书呢，说明是老师，这些众子们也可以说是这些学生们、啊、你可以看到、当每次讲到众子或者讲到、讲到我儿、啊、一定会讲说你们要仔细的听、啊、而现在呢又讲到现在要听从我，你可以看到三十二节、三十三节、三十四节都是讲到听、啊、你们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的道变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啊、你可以圣经里面常常讲到有福，耶稣也讲到八福，八福其实八福跟这里有些蛮像的，就是 那个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那就是 有八个福，所以真的这八个福也就是我们要寻求神的智慧我们就为有福，这里讲到如果这个人每天在神的面前寻求智慧，这个人就有福。三十五节，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我的，都喜爱死亡。哦，所以这里就讲到，如果要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听从。这里我给他定一个主题，就是智慧妇人是你唯一需要的，你拥抱智慧你就能够得福。所以呢必须要怎么样，你要得到智慧有好几个条件，第一个绝对要听从，不但听从还要接受，最后还要完全的顺服智慧，就好像我们 信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信仰也是一样，我们听到，听完道理以后呢，我们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然后呢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去行，我们就得着这生命的意义，得到这生命的意义。另外呢 这里讲到就是说，在我门外等候的哈，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仰望，要等候。其实我们现在呢，是神已经给我们应许，但是这个应许还没有临到，而且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心，要去仰望，要去耐心的等待，等待那将来得美好的日子。也就是也这个讲到门框旁边，其实就有点像一幅图画，就是耶稣在门外叩门，只要你开门愿意接受他的，你就能够蒙福，你就能够蒙福啊。另外，得着智慧的结果呢，就是得着生命和恩惠哈。第三十五节讲，三十五节讲，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所以，我们如果寻得智慧，我们就得着丰盛的生命。这也是耶稣所应许我们的啊，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最后一点就是反过来讲，如果你不跟随智慧，如果你不拥抱智慧，智慧是你唯一的一个需要。如果你恨恶他，那么你的结果就正好是相反。你拥抱智慧，你就得到生命，而且会蒙恩蒙福。你恨恶智慧呢，你就走入死亡的道路，害了自己的性命，害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我们这人生就只有两条路，我们一再讲两条路，一个是选择智慧，一个是选择愚昧啊。走智慧的道路就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丰盛的生命，恨恶智慧就走入死亡的道路啊，害了自己的性命。好，下面我们再继续讨论第九章。第九章呢，我给他一个标题叫做你要做明智的选择。第九章 actually 第九章是两幅图画啊，也就是一个智慧的妇人，一个是愚昧的妇人。智慧的妇人呢，她也摆设筵席；愚昧的妇人呢，也摆设一个筵席。然后智慧妇人也做出邀请，愚昧的妇人也做出邀请，然后看你怎么样选择啊，就等于像刚刚所讲的，刚刚第八章最后所讲的。你如果选择对了，你就得到生命；你如果选择错了，你就是走入死亡的道路。这是第九章要告诉我们。所以最后呢，也就是我们这一门课最后的这一章哈，这一章呢，其实就是很清清楚楚的告诉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从第一堂课一直上到第八堂课哈，最重要最重要的箴言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所要讲的就是你要选择，你要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我们在人生有很多的选择，很多的机会让我们选择，很多时候我们走错了路，很多时候我们走偏了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走在 正路上面，很多时候我们走向了死亡的道路。但是呢，我们感谢神，有时候我们会回转，就像浪子回头一样，我们回转过来，回转来跟从神。所以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神在这里特别教导我们，我们要做一个明智的选择，要做一个明智的选择。好，第九章呢，这叫 Lady Wisdom 跟 Lady Folly 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人生。一种是光明，一种是富有彩色的，另外一个是黑暗的另外它的结局就是死亡好，我们把这两章这第九章其实很简单就可以分成三段分成三段。你可以看到 这个最主要的是要拒绝愚昧的诱惑，接受智慧的邀请，这就是你要做一个明智的选择，一方面拒绝愚昧，一方面接受智慧。最重要的一节就是第九章第十节，我们第一章第七节也讲到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到第九章第十节又再一次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第一章第七节到第九章第十节这整个的这一段落全部讲的就是一个字，就是敬畏耶和华就得着智慧。这中间整个 inclusive 就在这里面的最重要的哈，从头讲到尾只有一个就是智慧哈。所以这一门主日学哈，其实很多人跟我讲很 boring。为什么 boring 呢？因为从头到尾都是讲智慧，讲来讲去都是智慧。但是实际上呢，为什么要这个做父亲的叫一而再再而三哈，每一章都会讲到智慧，每一章都要教导儿子要听，然后每一章呢就告诉你哦，不要听恶人的话哈，不要听那些，不要受到妓女的引诱，就主要的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强调哈。其实我们教导也是一样，一不知再的 repeat。神也是一样的啊，神呢常常在我们的耳朵旁边用圣经的话一再的强调，一再的教导我们，就是要让我们不要走错路啊，不要走错路啊。所以呢啊，选择智慧呢，我们就能够在这方面做智慧的决定啊。所以第一章到第九章的 key words 就是智慧，那个 key verse 就是一章七节跟九章十节啊。然后如果得到智慧之后，在第十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呢，这个箴言书的作者呢就把这个智慧应用在人生的各个不同的层面啊，比如说是人际关系的层面，夫妻的层面啊，父母儿女的层面啊，君王治理跟臣民的层面，还有你跟邻居的层面啊，等等啊，还有当你碰到事情你要怎么样去选择的层面啊，等等啊，这一些的层面，然后用智慧的角度来教你怎么样去做。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啊，十五篇就是有七样人生的智慧啊，教导你在七样事情上你怎么样的选择，怎么样能够用引用你得到的智慧在各样的人生的事情上做出选择。所以这门课完了之后，下一门课马上4月2号就要开始上课，所以这段时间呢希望大家能够报名，也希望上过第一堂课的这一门课的箴言书上的人不要 miss 掉箴言书下哈。箴言书下非常有意义，为什么？因为是非常实际的应用，运用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上。我上次有请一个哈，我们教会有一个叫财经一点通的一个姐妹，她就专门负责我们教会的这个网站。她也来到我这个课哈，因为我这个课上面有曾经讲过有一段是讲到理财的智慧啊，所以圣经里面其实包罗万象，各样的智慧都有哈，所以希望大家。在这边做一个小广告，希望大家能够选择下学期下一门课继续第二季的时候继续来上我们智慧箴言书下智慧的这个箴言书的实务篇。好，那么我分成三段，第一个呢就是讲到智慧妇人他邀请人参加筵席，第二段呢是讲到敬畏耶和华就引导你选择智慧，第三段是讲到愚昧的妇人也做出邀请。我会把这个次序稍微调整一下，我先讲智慧妇人的邀请，再讲愚昧妇人的邀请，最后把这个选择放在最后面啊。好，箴言书九章一到六节哈，九章一到六节这边讲说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啊。自宰杀牲畜，调和止酒，设摆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 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和我的调和酒，你们愚蒙人得舍弃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路。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把智慧妇人完全拟人化了。我们刚刚讲到智慧是拟人化，就是一个妇人。这里虽然没有讲到妇人，这里讲到智慧建造房屋，其实他完全用的就是用阴性的智慧。其实 Sophia 也是一个阴性的字，这个智慧 Hakma 也是一个阴性的。这个中文的新译本呢，就把它英文就写成 she 哈，然后新译本就写成她哈，就是女字旁的她。好，智慧妇人建造完美的房，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哎，为什么讲七根柱子呢？其实七根柱子代表牢靠哈，代表宽敞，代表豪华，代表完美，七是完美数啊，七。所以你知道林书豪啊，他选球员，他选球衣的时候，他就选七号啊，那他就特别七啊，七非很多人喜欢七这个字哈，也特别基督徒哈喜欢七这个字哈。好，第二，宰杀牲畜，调和子油，摆设筵席。你知道你看哈，他就是，这就是一个筵席，你看有吃的，有喝的，另外筵席的场地都摆设好了。就好像圣经上讲过一个例子哈，有一个人他摆设的筵席出去邀请人来哈，结果呢有一个人他刚娶了媳妇，他说啊，我刚娶媳妇我不能来。另外一个人说，我刚买了地啊，我也不能来哈，我要去处理我的地。另外一个人说，哎，我刚刚我的父亲过世，我要为他安葬，我也不能来。所以呢，这个主人就到各个地方去，把外面站的人全部拉进来，要享受他的筵席啊。其实这个智慧妇人呢，就是在这里大声的呼叫。前面讲到智慧妇人家大声的呼叫，这里讲说他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高处呼叫。你可以看到他在城里面高处大声的呼叫，来我这里啊，我这里有佳肴美酒，而且摆设筵席，要邀请你们都能够来享受我的丰盛的恩典。而且呢，打发使女到各个城门口各个地方去邀请人进来。那邀请谁呢？他是说什么？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你们愚蒙人要舍去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路。所以你可以知道智慧妇人摆设筵席，他的目标就是那些愚蒙人，他要愚蒙人能够不要再走愚蒙的道路，不要再自欺欺人，不要再自以为聪明，乃是真的要选择走到智慧这个丰盛的道路。你可以看到他说，吃我的饼，喝我的酒，你们来啊，我就给你们吃，给你们喝哈，你们来这边尽情的就可以享受哈，就说你们要回转，转到我这里来哈，你们还要舍弃，要丢去愚蒙。很重要的第六节讲，你们丢弃愚蒙，就得存活，而且走在光明的道路上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是转回来，或者是本来走到死亡的道路，现在有个捷径把我们拉回来，走到光明的道路上面，走到光明道路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建造的房屋是完美的哈，因为它是用七根柱子。另外呢，它要把最好的来给赴宴的人啊，你看它宰杀牲畜，调好了豉油哈，紫酒，就是摆设了很大的筵席，在这么豪华的宫殿当中邀请你进来哈，在城中邀请愚蒙人来赴宴啊。 愚蒙人和无知的人是最需要智慧的啊。其实我们人都是愚，我们其实按道理讲，我们都是愚蒙人。我们跟神来，神的智慧来比，我们不能，没有办法，我们也比不过神的智慧。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参加这个筵席啊，一定要接受智慧妇人的邀请，来赴他的筵席啊。然后第五到第六节就讲到，你们来只要吃我的饼喝我的酒啊，你们就可以存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要接受智慧，舍去愚昧，就得存活啊，就得存活。也就是说，你们就可以走上光明的道路。这个是智慧妇人的劝勉啊。所以呢，在保罗在以弗所书他里面也讲到，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啊，你们这些罪人啊，你们应当舍弃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迷惑渐渐的变坏的，然后你们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形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仁义和圣洁。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人走在罪中，我们就像这个愚蒙人、愚笨人一样，走向死亡的道路。唯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跟救赎，唯有接受这个智慧妇人给我们的这个富足，很简单，你只要接受，你可以看到这里没有条件，你只要来参加这个宴会，吃这个饼，喝这个酒啊，你可以看到饼跟酒也代表，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领受耶稣的身体，领受耶稣的宝血，我们就能够蒙福，就能够得到智慧啊。好，我们再看下面13到18节。13到18节就是下面一段啊，最后那一段就是讲到愚昧妇人的邀请。我等一下我会做一个比较啊，你可以看到这里愚昧妇人跟智慧妇人真是天差地的分别啊。可以看到愚昧妇人怎么样，愚昧妇人她喧嚷，她是愚蒙，欲无所知。愚昧妇人怎么样，只是在那边闹出声音出来哈，她就是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她是愚蒙，她真的是一无所知哈，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她就等着人上来哈。她也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他呼叫过路的人，就是执行其道的人。前面哈，智慧妇人他是派出使女出去哈，到各处去宣讲，他自己也在城中的高处啊。他是对哪些人说的呢？他是对愚蒙人、愚人哈、无知的人说的。但是这个愚昧的妇人呢，他跟谁讲？跟所有人都讲。跟哪些人讲呢？跟一般的百姓。这些人就是怎么样，过路的。也就是说他在那边呢，他也认不清楚谁是智慧人，谁是愚蒙人，反正任何人只要经过他那里，他就把他抓过来。另外就是执行其道，就是要就是在走在这上道路上的人，他们其实是他们知道要去哪里啊，但是他就是找这种一般来讲啊，一般来讲就是一般的人，就是我们的人。其实我们这也要很小心的是，其实我们一般的人最容易受到魔鬼撒旦仇敌的攻击跟诱惑啊。有时候我们在忙我们的事情的时候，哎，突然一个诱惑，突然一个愚昧妇人的邀请就来了啊。来的时候看你要怎么样，你要是要 接受这个愚昧的邀请呢，还是照着做你自己做你自己的事情。他自己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可以看到第十六节哈，跟前面第四节九章第四节好像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一模一样。九章第四节讲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哈。九章十六节跟九章四节是一样的句子，但是他说的内容不一样。九章四节九章五节说，你们来吃我的饼 喝我的酒，调和的酒。但是呢，这里也讲到饼，也讲到酒，哦，讲到十七节说，他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你知道什么叫偷来的水啊？什么叫暗吃的饼？偷来的水是什么？就是不劳而获得到的。水有没有味道？水其实是没有味道，但是他这里却说偷来的水是甜的，也就是说这个水啊， 你偷来的话，你好像就吃起来就特别有味道，哦，他给你的是用不法的方法所得到的，他不是给你酒，他只给你水，但是这个水是偷来的，你就认为这个水是宝贵的，哦，然后呢，暗吃的饼是好的，暗吃的饼就是暗地里吃了，也就是其实这个饼也是不法的手段拿来的，哦，他说暗吃的饼，他这里特别讲到偷跟暗地，也就是说你跟愚昧在一起，你就做一些愚昧的事情，你就会做一些偷盗，做一些暗地里的工作，哦，然后第十八节讲到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你的灵魂已经要进到阴间的深处，你如果接受他的邀请，你的结局就是这样的下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愚昧的妇人的邀请是怎么样呢？他其实一无所知，毫无预备，啊，你可以看到智慧的妇人，他是宰杀的牲畜，调和的美酒让你来吃喝，啊，另外呢，智慧妇人是派使女去城里面去邀请人来，这个愚昧的妇人是坐在自己家门口，哦，等着人来，哦，就好像一个妓女等着那些等着嫖客来访问一样，哦，然后愚昧的妇人邀请路上走路的行人，他是没有目标的，哦，他是每个人都邀请，但是这个智慧的妇人他是有目的的，他是希望那些愚昧的人能够转回来，哦，愚昧的妇人他说呢，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所以愚昧的妇人所提供的是糖衣的毒药，是黑暗的勾当，是不法的行为，哦，如果最后呢，我们接受愚昧妇人的邀请，就是步入死亡的道路。好，我们看一下智慧妇人跟愚昧妇人的比较，哈，智慧的筵席，啊，智慧的妇人就预备好，然后愚昧的筵席是毫无预备，智慧的妇人是发出清楚的邀请，愚昧的筵席只会喧嚷，啊，不知道在说什么，智慧的筵席，他的家是巩固的，愚昧的筵席的家是不可靠的，啊，智慧的筵席是摆设丰盛的筵席，有饼有酒有肉，那愚昧的筵席呢很简单，只有饼跟水，啊，智慧的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也积极的邀请，啊，愚昧的筵席呢是没有仆人，他只得，啊，这不是值得，是只得自己拼命去邀请，啊，智慧的筵席是自己预备饼和酒，然后呢，愚昧的筵席呢，饼和水啊是偷来的，啊，智慧的筵席呢是归向智慧的人变成智慧人，然后愚昧的筵席是归向愚昧的人就变成愚昧人。智慧的妇人呢，参加赴了智慧的筵席呢，就把人带到永生的地步。然后愚昧的筵席呢就把人带到死亡的境界，哦，好，你可以看到这有两种爱，一种智慧妇人的爱，一种愚昧妇人的爱，哦，有两条路，一条是智慧的道路，另外一条是愚昧的道路。刚刚看到有两个房子，一个是 智慧的七根柱子啊，另外就是普通的房子。你可以看到呢，智慧的妇人所给的是丰盛的食物，愚昧的妇人所给的是毒药啊，吃了就会让你的灵魂进到阴间。这九章七到十二节呢，是给我们一个选择，你怎么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要怎么样的选择，你要做个选择，其实很明显了，我们已经看出来了，你怎么样的选择其实非常的清楚哈。所以我给他一个题目，就是说你要在这两个妇人当中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你怎么样的选择呢？你可以看到这里九章七节讲，亵慢人，只是亵慢人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加添。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哈，就必独自担当。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就讲到一个选择，看你要怎么样的选择哈，要怎么样的选择。所以你可以看到懈慢人跟智慧人，他对智慧有做出不一样的反应哈。愚昧的人呢，他是不受管教的哈，愚昧人不受管教。你如果说是那这里讲到只是懈慢人呢，他你就必受到辱骂，因为他反过来会骂你哈。然后责备恶人的必被奸污哈，也就是说愚昧人他不受你管教，他也不接受智慧，反而呢会辱骂和恨恶智慧。但是呢，智慧人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所以智慧人是接受管教，接受智慧就多得智慧，增长学问。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人啊，有时候做事情做错了反而不认错，不但不认错呢，反而为了自己面子的原因呢，将错就错，一直错下去哈，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所以不愿意，反而会辱骂那些责备他的人。其实我们愚昧人有时候做事情，其实人难免是软弱，会做错的。我们应该虚心的接受这个智慧人的教导啊。当我们接受智慧人的教导，我们就多得智慧，就能够增长学问啊。第二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者变得聪明。这个我只讲到这是这一段，也就是整本箴言书最重要的一节，第九章第十节跟第一章第七节啊。第一章第七要特别记起，把这句话背起来。第三，要为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啊。也就是说，我们从第一章一到第九章，我们学了那么多了，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做一个好的选择啊。如果说你选择我的话，你日子必增多，年岁必加添。也就是说，你选择智慧，你的年岁就会加增，也就是说你会活得长久了，你日子会过得好过一点。但是如果选择愚昧的话，就与自己有你选择智慧是与自己有益的，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你如果选择愚昧呢，你就要担当你自己做选择的后果，然后你后果要自行负责，自行负责。所以从头到尾就跟大家讲了哈，在箴言书里面就讲到两件非常对立的事情，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愚昧，一个是两条路，一个是光明的道路，一个是黑暗的道路。还是因为你要做智慧人，还是你要做愚昧人，就完全是在你看你做如何选择哈。可以看到这有两条路，看你要选择智慧的道路，还是你要选择愚昧的道路哈。 这两条道路，人生的道路不一样，你选择走上去之后，你的道路也会不同哈。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每天生活上面，我们要收获神的智慧哈，要把智慧摆在我们的心中，要让我们每天能够选择智慧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哈。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恩待祝福保守我们，我们修完这一门真言书上，我们知道什么是智慧，我们也知道如何选择智慧，我们也知道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走到智慧的道路，也让我们能够远避淫行，远避恶人，或者我们的孩子能够远避那些恶事，让我们的孩子走到人生智慧的道路上面。好，今天就教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现在感谢你，赞美你，是的主，今天在这一门课特别教导我们如何让我们知道智慧，我们也看到智慧跟愚昧同时的做出邀请，我们真的是看到让人让我们心里知道我们要选择那个智慧的邀请，我们也可以很分别很清楚智慧的邀请，当我们选择之后我们就得着智慧，当我们选择愚昧的邀请我们就步入愚昧，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真是感谢神，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们都有这个心愿意来上这门课，我们也相信他们的心已经打开，而且他们已经完完全全的接受这一位有智慧的神，这一位赐下智慧的神，也求神恩待保守祝福，让我们这一生都活在智慧当中，也让我们的生命是具有丰盛的生命，也让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庭都满有从神来的恩典和智慧，活在神的智慧当中。感谢神的恩典，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